薛诺果然已将心爱的男人是否舒服置于自己的羞耻感之上了，同时更为自己的身体能让爱人如此心动而自豪无比。
你快先入睡吧，我一会儿就没事了，你把门锁上吧。
做出要把他推回卧室里的样子，这回不用人命令或是威胁，薛诺自觉地蹲下去，拉下男人的三角裤，硬挺的大鸡巴脱离了布料的束缚，一下子向前弹出，打在女孩的俏脸上。啊，少女轻叫一声，却没有丝毫的犹豫，一口含住袁大的龟头，用唾液将其湿润。
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你要是光为报恩就这样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
不，不会的。薛诺吐出龟头，用深情的双眼看着喉咙汤。我不是为了报恩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只要你不要嫌弃我，我的身子就永远是你一个人的，我要做你的女人。语气何其的坚定，就像任何人或事都没办法改变他的决心。说完又将半根肉棒吞入嘴里，生疏的吸吮起来。是个带棒的就能占有女人的身体，但身心俱得的满足感可就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了。喉咙汤拉起还在做着无用功的少女，从她双肩上褪下已毫无作用的浴袍，抱住她的小蛮腰，将她双脚踢离地面，背部靠在门框上，两人的额头顶在一起。
诺诺，我会好好爱你，相信我。
涛哥，我信你，快，快疼我吧。诺诺已经完全动情了，颤抖的红唇压在了喉咙涛的嘴上，交换着彼此的精液。女孩的双腿本能的抬起，攒住男的腰身，柔软的阴毛蹭在喉咙涛的小腹上，痒痒的。一个热恋中的少女，一个性欲高涨的色魔，不停的亲吻着对方的脸颊和嘴唇。喉咙涛一手揉搓薛诺还略显青涩的乳房，两指揪捏硬硬的奶头，一手顺着她的臀沟，从后找到了有稀疏阴毛保护的肉缝，食指、无名二指小心地分开微微湿润的大阴唇，中指的一个指节轻柔地插入紧脚的肉孔中，前后活动着以扩大洞口的直径。
啊，涛哥，我好怪的感觉，痒，
越来越多的爱液从薛诺的阴道内分泌出来，他双眼紧闭，头向后仰顶在门框上，屁股上下的扭动着，喉咙汤在他露出的雪白镜像上舔着，原本在乳肉上留恋的右手捏住一边软软的臀肉向外拉开，左手扶正自己的肉棒，将龟头挤入微分的阴道口内。
诺诺，我要来了，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
喉咙汤在龟头被阴肉紧夹的快感中，向怀中的少女发出了最后通牒。
涛哥，我是你的，占有我吧，我能忍的。
可爱的少女歪头枕在他的肩膀上，将脸藏入他的镜像中。压抑了一晚上的情欲爆发了出来，坚硬的阳具在已经相当湿润的嫩穴中一下就插入了大半根，由于姿势的限制，还有短短的一节留在被极度撑开的阴唇外。少女的身子猛地向上弹起，死命抱住男人的头，把他的脸压在自己的胸口上，双腿夹得更紧了。 预计中的疼痛没有出现，虽然有超出想象的满胀感，但还是完全可以忍受的。薛诺悠长地叹出一口气，朋友们所说的失去处女时的巨大痛楚没有出现，让他很是高兴，更是对心爱的男人感激万分。相反的，侯荣涛可是极为的不爽，阴茎居然没受任何阻碍就一插而入，摆明这个小丫头的处女膜早已不在，费了半天劲竟然弄了个破鞋，早知如此还不如一上来就搞她呢。怜香惜玉的心情立刻消失无踪，双手捏住薛诺的两个腿弯向前压去，直到他的两只小脚几乎和头部平行了，疾风骤雨般的操干紧接而至，每次都是只留龟头在逼缝内，然后再精根插入，狠狠地撞击幼嫩的子宫，娇美的阴唇随着男的抽插翻进翻出，充足的饮水不断地溅出，将两人纠缠在一起的齿毛弄得湿乎乎的。薛诺那出园客嫂的逢门怎经得起如此摧残，只见他双眼翻白，口水直流，两只手用力地捏住侯荣涛的双肩，虽然一波高过一波的快感从下体传向全身，但眼前的爱人突然从温柔体贴变得狂暴，还是让他隐隐的害怕。 涛哥，轻一点，人家才是第一次。
一句话没说完就哭了出来，少女的眼泪和毫不做作的话语让侯龙涛略微冷静了一些，才想起剧烈运动也会使女孩的处女膜提前破裂，从而在初夜时不见落红，不敢疼痛。古代不知有多少女人被误认为是淫娃荡妇，今天自己不会也犯了同样愚蠢的错误吧？从薛诺所有的表现来看，她也确确实实是个守身如玉的处女。想到这里，何龙涛赶忙减慢抽插的速度，放下少女的双腿，一手托住她坚实的屁股，一手爱抚还是湿漉漉的短发。
对不起，燕诺诺，别怪哥哥，你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我又被你夹得好舒服，一时忍不住就没顾到你的感受，原谅我好吗？
他一边软语安慰，一边亲吻着女孩甜美的双唇。薛诺本就不是真的生他的气，爱郎又一道歉，当然就无话可说了。
我刚才是不是弄得你很难受？
侯龙涛说话时也没停下鸡巴在阴部中的进出。
也不是，好美啊，涛哥，好舒服，只是你刚才的样子好吓人。
少女心中的一句已除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做爱的乐趣中。这一来快感就更加的强烈了。侯荣涛真想知道的问题还没问呢。
小宝贝儿，你平时是不是经常运动呀？
我是体校。涛哥，体操队的。好怪啊。涛哥快，我好难受啊。
完全陶醉在爱人操干中的少女根本没心思考虑她为什么会有此疑问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，也解释了女孩出气好的柔韧性，更是看出她已接近高潮了。肉棒的挺刺在继续，薛诺突然犹如疯狂一般的搂紧喉咙涛，屁股猛地向前抛动一下，紧抵男的耻骨，接着是极度的痉挛。
涛哥，我飞起来了。 少女的元音泄出，喷洒在敏感的龟头上。
诺诺，你上次月经是哪天？快告诉我。
喉咙汤不想再忍耐下去了，憋了一晚上，该发泄出来了。三天前刚结束。
前七后八，没问题了。
心念到此，膨胀到极限的肉棒开始脉动。像子弹一样有力的精液随着射出，打在生命之源上。
天哪！
第一波高潮还没完全的过去，子宫又被火热的阳精一烫，第二波的高潮接踵而至，让初尝肉味的少女喜极而泣。一切恢复了平静，只有男女沉重的喘息声回荡在豪华的套房中。宽大的软床上，两个赤裸的身体拥抱在一起。
诺诺，舒服吗？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喉咙汤抚着薛诺的屁股，激情之后，少女又恢复了原有的羞涩，红红的小脸贴着男的胸膛。
你已经不是小姑娘了，以后不可以再任性的，知道吗？
我没有啊。薛诺撅着小嘴儿，抬起头来看着他。
要是我明天就死了，要你16年都不再找男朋友，都不能和男人做爱，你做得到吗？
我不要你胡说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
那就好，应该体谅你的母亲。只要那个男人是真的对他好，能让他开心，对不对？
嗯，涛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很简单的道理，也不是没人跟他说过，以前从来都听不进去，可从爱人的嘴里说出来，就像是圣旨一样的管用。喉咙汤把手轻轻地按在薛诺的阴部上，女孩的两腿向中间夹住，温热的手掌压在微肿的阴户上的感觉，让少女舒适的闭上眼睛，甜甜的睡去。第四章，酒后乱性。星期天晚上，七个20多岁的小伙子聚在一间位于双井的复式公寓里，其中三个坐在沙发上看着宽大的背头里正在进行的国安队的比赛，另外四个在打着麻将。
死猴子，你要再敢胡，我他妈给你摔牌了啊。
大胖一边掏着钱一边骂着。
怎么着，四哥又把老大赢急了？
文龙走过来看着喉咙汤新抓的牌。
人家都说情场赌场不能都得意，可没你这样两样全占着的。烟儿又把哪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给糟蹋了呀？
我也不认识，反正是糟蹋了一个，就昨天。
你丫还真他妈不是人呐。你老大我没女朋友快一年了，你他妈回来才几天也就上了一个。四筒。
大胖边说边打着牌。
嘿，七宿，大哥呀，你老点我，叫我怎么好意思呀？王八的，跟你丫拼了啊。行了，别闹了。猴啊，过来，我跟你谈点正事儿。
沙发上的武大发话了，喉咙汤让文龙接着打，自己走过去，坐在他二哥身边。
我们行现在有个规定，5亿开一个新分行，谁能要引进1亿的存款，再保持3个月，就能进4个人的分行筹备组，等新分行立起来。一个正行，3个副行，你烟儿有没有戏给我弄1亿啊？
喉咙汤点了一颗烟，吐出了一个烟圈。
我想想，我自己能拿出5000万，只要3个月是吗？
对。
你肯定吗？
废话，不肯定能跟你说吗？
那行，我做2个假的投资意向，从公司调5000万出来。3个月后再调回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4个月之后
徐总查账，要是问起来为什么会掉出又掉进，我就说是投资不成功，但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了，避免了公司的损失，说不定还能受表扬呢。就这么着吧，再加上我那5000万，吴行长，以后银行方面就靠你了。那还用说吗？
两个人说起来就好像是已经成功了一样，自以为是就是年轻人最大的敌人。何龙涛走回牌桌前，
我订的那6辆车下礼拜三就该到港了，你们没事的人就去提一下吧。
我那天可能有事儿去不了。
马脸先搭茬了，
你大爷，就你样最闲得慌，车也是给你们买的，别他妈泛滥了，没三个的份儿他都去，你娘要是不去的话，你那辆啊就归他了。
你可以了，三哥天天坐着 S600 还用跟我抢吗？
去就去呗。
马脸老是这样，星期一晚上下了班，公司的同事拉着何龙涛一起去唱歌，总是冰冷冷的柳如烟自然是不去的了，让他有些失望。说起唱歌来，何龙涛可就是个大废物了，光是五音不全都不足以形容他的歌声，好在他还算有自知之明，唱了一首之后就坐在一边不出声了。几个同事因为新老板很能跟他们打成一片，最近的工作压力小了很多，心情就非常好，也就很放得开，几个人喝了好多的啤酒。喉咙汤本就不能喝，又加上要开车，就在一边观看他们的酒战，居然发现曲燕是最能喝的，几个大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看着他拿酒瓶对嘴吹的样子，真想把自己的鸡巴换上去，让他好好云云。6个人疯到11点多才离开，有车的张丽和曲燕同路，用不着喉咙汤送。过了2天，早上一到公司，喉咙汤就要柳如烟把曲燕叫来。不一会儿，曲燕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侯总，找我有事吗？
是啊。
何龙涛走到他面前，突然拉住他的手，做出一副夸张的苦脸。
燕姐啊燕姐，你一定得救救我呀，要不然您的小猴子可就死定了。
曲燕先是一愣，然后就笑起来。
哎呀侯总，您不是说不让在公司里叫您小猴子吗？这是怎么了？
别别别，燕姐想什么时候叫都行，只要您肯帮我一个小忙。
喉咙汤拉着他坐在沙发上。
说吧，让我干什么？
能帮你的我就帮。曲燕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我出国之前在工大上了2年，
我们一群同学感情很好，每年暑假我回来时都要聚好几次。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，说是今晚要一起去吃饭。
那你就去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
曲燕有点不懂了。
您听我说完呢，他们好多人都特能喝，自然也要叫我喝，可我的酒量连耗子都不如，一杯啤的就高，一闻白的就想吐。你也知道了，越熟的人在一起，你越不能喝，就越要灌你。我每次都是被弄得烂醉如泥。本来我要还在上学也就无所谓了，反正是放假，在家睡上一整天也就缓过来了。可现在不行了，明天早上要和徐总开会，大家都知道徐总不是很得意我。要是我再迟到或是醉醺醺的跟他开会，我啊可就真死了。
喉咙汤大倒着苦水。
我还是看不出我能怎么帮你呢。
曲燕觉得这个年轻的上司还真是挺有意思的，更是羡慕他能和同学保持那么好的关系。想想自己的那些大学同学，自从毕业就没再见过了。
我还没说完嘛，你耐心点。
喉咙汤接着说，
我跟他们说过好几次，我是真的不能喝，他们就给我定了一条， 我可以不喝，只要我女朋友愿意替我喝就行。可谁会看上一个就要去美国了，不能在身边陪自己的穷学生呀？再说，就算有人能看上我，又有几个女孩能和他们拼酒呀？结果呀，我每次还是不能幸免。